好，我们今天要讲约伯的忍耐。那么讲约伯忍耐之前呢，我们先要讲忍耐啊，这个要从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看起哈。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直到主来。啊，忍耐是一个现在比较少听到的、少被接受或操练的东西。现在对不起了，不是骂年轻人。年轻人，我们老了都喜欢说年轻人。年轻人不会忍耐的，年轻人不会等候的，年轻人都是说要就要的。那么，然后很多人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现代时代的风气也是不要等的。现在不管是选举或者文化，或者是就社会上的事，都要马上见到效果。有人说即溶咖啡哈，那我想。政府，我不懂政治，也不懂这些商业，但是听到很多人讲，不管是政治上的事，或者是商业上的事，都要有快一点的效果，越快越好。那么，如果效果要等像以前的，可能这是50年或者所谓的100年以后长期大业，那大家不会去想，因为我只要这一次选上就好了，不管是董事长的位置或总统的位置。那就不太能够讲忍耐。好，我也不会说现在的文化这种要快要立刻有效果一定不好。各位，我不会觉得说古的都越来都很好，越来越差，现在也不好，将来会更不好。这个不合我们的圣经哈，也不合我们的常识。有很多东西，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东西，是越新越好，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一切都不好。那么但是不管是现在或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确有需要忍耐的时候，而忍耐这个美德有的时候也很不好。就是我们在人间所有的事都有它的正面和负面，只有在主里面一切是美好的。忍耐为什么会是负面的呢？忍耐有的时候会是负面的，就是忍耐如果成为一种对于邪恶环境、邪恶人的接受能力的话，那忍耐就是一种就是纵容罪恶的情形。这我觉得在很多东方国家里会有，就是不管是再怎么坏，不管是再怎么不好，他都能忍，也不去改变。不管是多脏多乱多吵多不合理，他都能够逆来顺受。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种逆来顺受，对邪恶的事情一直能够承受的。我们是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给我们一个信仰，使我们对现实，包括自己的肉体，包括自己的过去，包括甚至从圣经来看，整个社会国家整个的文明，我们知道有一种严重的错误和缺憾，这种错误是抵挡神的，这种缺憾是让我们生活不快乐的，这种错误是把神以外的东西，把神所造的万物，把它变成神，不让神做主，这种遗憾，这种缺憾是人自己要做主。我们基督徒在重生得救认识上帝以后，我们有了那个新生命，我们有了上帝的话，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更跟主相交，我们更有主的生命，美好善良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应该是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不能容忍罪恶的。我们应该有更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应该更正直，我们应该对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对一切的事有更高的标准。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做标准，就是最高的标准。我们应该喜悦善良的事，喜悦正直的事，我们应该更厌恶是以前没有重生得救没有的厌恶。现在认识神以后，我们知道什么叫美善，什么叫美好，我们也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就对下流罪恶的事情，包括我们自身，包括思想，一直到整个世界，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不能够忍耐。我想这种很多弟兄姐妹甚至不信主的人也能够懂，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在一个环境很脏很吵很乱， 如果你到一个公司呢，公司简直是一塌糊涂，我们如果只是想苟且偷生，那就可以忍，那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觉得自己觉得大家不应该这样活着，那我们对不好的环境就应该，不好的环境和自己不好的习惯就应该不想要容忍，我们想要改善。各位，很多人哈，现在大概我们也觉得累了，听到这些会觉得啊更累，我们不要得过且过吧。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就能够了解了。各位姐妹们，你有觉得说啊，我这样的面貌可以了，不要太漂亮了，不要再漂亮了。我就不相信有个姐妹是这样，包括90岁的老太太和9个月大的婴孩女婴。哎呦，我们要漂亮，哪里会嫌太漂亮了？我们要求美好，哪里会说这已经可以了？我们对任何可能可以改善的我们身上的美好，我们哪里会觉得够了？我们对我们明显的一些缺点，我们哪里会觉得没关系？我也很欣赏。是啦，这个世界也常常这样教你，一方面要有，就是让我们很以自我为中心，一方面呢又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自己很多地方很不理想，那些道德上学问上的啊，我们就算了，我们就先不要去说。可是美貌上相貌上哦，我们可是完美又完美主义哦，我们可是如果好要非常好。对，有的时候会被骗，有的时候人家会跟我们讲没关系，你就觉得自己很好就好了。好，我们有的时候也被这个东西催眠啊，我自己很好就好了。但是其实自我形象其实坏透了，因为呢客观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我说这么多只是在说我们基督徒的忍耐跟世人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有些邪恶，有些错误缺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只能跟他共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忍耐一定是一种因为认识上帝的美善而希望更美善，而希望缺点罪恶不管是自身或别人能够更少。基督徒事实上不信主的应该也有，只是他们因为在魔鬼的管辖之下，罪恶的引导之下，很多事都扭曲了。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还是很扭曲的，因为我们老我还在那里。但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对上帝原来创造，上帝要带给我们那个美善有一种极大的喜悦，和我们在罪恶中就极大的不能忍耐。但是我们又不能够立刻把这些东西完全消除，事实上有的一辈子随着我们。所以这里讲到忍耐，整个讲到的忍耐都是一种带着对上帝的信靠，带着对上帝应许的信靠，带着对上帝那美好应许的盼望，带着上帝给我们已经给我们的也告诉我们的奇妙的爱，让我们越来越走一个美好的路线。是刚才领会的姐妹，我多次被她感动讲到我们是因信称义，讲到我们是罪人蒙主恩典，这是真实的，这也让我们兴奋，也让我们喜悦。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义，就是因为我们达不到自己的上帝的义，所以我们信靠主，我们知道主把他的恩典白白给我们，我们就有那个爱，我们就有那个爱的动力，我们就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让我们生活是积极的，是积极要领受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积极要活出上帝保证我们已经得到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对不起，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邪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等候。好，这在整个圣经里都有讲，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边雅各书所讲的忍耐，我们需要把它讲的细一点，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 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些我们的忍耐跟世人不一样的，不是那苟且偷生的，不是苟安的，不是那同流合污的，不是无奈的，不是绝望的，不是灰心的，不是像英文说，如果你不能改变它，不能打败它，就参加它。 If you cannot beat it, you join it。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就同流合污吧。我也承认，很多时候很多人，我们从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年轻人，慢慢就被这个世界污染了，就疲倦了，然后就同流合污了。各位，我想我们自己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反应，有这样的认识。我甚至我觉得我都碰到相当多的，包括基督徒在内。譬如说，我曾经碰到一个在大学的时候，他立志，他很优秀了哈，他是可以念台大医学院，也可以念台大法学院的，他就决心要念法学院，因为他觉得医人的病，这是少数几个、几十个，最多几百、几千个。他说，可是我如果加入司法界，把这个司法界的腐败改过来，那是亿万人的幸福的事情。哦，我很佩服他，他跟我讲是很有理想的。啊，我们多多少少，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了，对不起，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受的教育课本上讲的都是很理想的。虽然我想很多时候那种很理想，我们也承认了是空话。事实上我要说，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所有的理想都是空话，到最后就变成很虚伪了。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人人志士，要效法孔子、岳飞等等这些啊，为国捐躯，反正有一种理想。哎呀，我碰到的这个弟兄，我看他每一年他的那个世界的形态都更多一点。他嘴里一开始说我要做，他甚至说他不要做律师，他要进入司法界，他要做检察官，他要做法官，我不懂这些啊，反正他就是要做那不赚钱的，但是能力挽狂潮，能够改变的。他现在已经律师和司法官的身份都有了，我实在是不大看得出来他已经有那个理想还在。我不觉得他能够抗拒那个诱惑的力量有多大。我不知道送贿赂的人现在要送多少钱他就会软弱了，我不晓得。各位，我没有笑他的意思，我只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到最后就同流合污了。我们的忍耐不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要更多得到，要更欢喜快乐的，不仅是让自己更多得到，也让更多人得到上帝美好的一切。我们同流合污，常常忍耐，常常就是怎么样混过去而已了。包括基督徒，各位也很可怕，也包括很多时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最后我们觉得，哎，就是这样吧。那复兴、喜悦、爱主、圣洁，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人人涌进教会，大家彼此相爱，哦，那是以前和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就我们不大有那样的盼望。各位，我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不是只有在唱那些很好听的歌，我们不是只有在唱或者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或者在那种很多人的狂热的敬拜赞美中，或者在30万人的游行中，哦，我们兴奋一下，然后就回到现实社会里面，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人数的稀少，看到我们的状况好像撒母耳时代耶和华不常有漠视那个状况。 各位，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是生活中的艰难、乏力、无聊、沉闷，然后种种那个黑暗的势力，那个黑暗势力的黑暗，倒不一定说像刀剑、像利剑、像那个雷声一样的威胁我们，常常是那个逐渐逐渐的腐蚀和日复一日的不改变。爸爸妈妈还是在吵架，儿女还是不听话，我们还是在那种一滩死水，也没有完全死，有的时候又流动一点，就是我们在那里面混。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种状况是有的。我认为不要说是有的，我认为在主再来之前都在不断的或多或少的运行，包括耶稣的时候，你想想看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多么的叫人灰心绝望啊！而不要想想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段时间了，你看看福音书，特别如果你看圣经仔细一点，你看马可福音，各位，马可福音认定耶稣是上帝儿子只有一群人，就是鬼。你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总是在说，那鬼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儿子，耶稣不准他们说。哎呦，这个世界悲惨到一个地步，只有鬼知道上耶稣是谁，别人都不认识，然后鬼的知道当然不是要荣耀上帝的。各位，不要灰心，我们希望主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如明光照耀，我们一点都不灰心，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哈。你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等到他来，我们的忍耐是什么方式的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大家一看到这个经文，很自然就想到我们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三个月一次，有的教会半年一次。我不知道聚会所现在怎么样，聚会所曾经是所有的聚会主日崇拜了，每个礼拜一次。那么清教徒甚至有所有的聚会都有要拨饼的。那么像加尔文啊，尤其是加尔文，路德其实也是，就觉得这个拨饼聚会是越多越好，因为他们觉得你真的很难想到这些很用脑筋的你以为很死板的神学家对拨饼这件事却这么看重，因为这件事他们很强调的、强烈的觉得这是跟主亲密的交通，这是一个恩典极大的赐下的机会，我们不能让弟兄姐妹损失了，我们不能让这有福气的大宴席减少了，反而应该越多越好。不过我们现在当然不管是不可能有，现在大概不会有每次聚会都有，可能每个礼拜聚崇拜都有也很少，我不知道聚会所还是不是一个月一次，大概是很长的。那么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纪念，我们表明主的死，我们等候主来，我们等主再来，就是在聚会的时候，拨饼聚会的时候，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来表明，不管是表明或者纪念，但这里实在不是用纪念，这里用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从这节经文来看，我们的忍耐等候主，就是要表明主的死。什么时候不必再表明了？就他来的时候。哦，那这是什么意思？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讲的，其实不是讲吃这饼喝这杯，当然那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讲的时候常常是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也就是不是在圣礼的时候，是在我们平常吃喝的时候。吃喝的时候表明的是什么？吃喝的时候可以表明很多东西，可以表明你有钱，如果你点的是10000块钱一克的牛排， 可以表明你很喜欢吃什么东西。如果你每个礼拜都要去吃那个小吃店的面线，吃喝表明你的兴趣，表明你的身份，表明你的朋友，表明你的生活呀。吃喝是表明你的身，保罗说吃喝表明主的死，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当然又想到说，啊，那个饼那个杯，表示了或者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可是我们再想想看，吃喝怎么会？他不是说那个杯那个饼表明主的死，他说你们吃喝表明主的死。吃喝，我再说一次，吃喝是表明我们有生命的意思，吃喝也是让我们得生命的。怎么吃喝会是表明死？吃喝是表明主的死。吃喝是表明主的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吃喝包括当然是圣餐的吃喝，是表明主为我们死。这最基本的，也最容易了解的，也是我不需要多说明的。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纪念主。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为我们流血，基督的死，基督的流血，基督的道成肉身，为我们跟神有一个永远不可分离的那个美好的约。好，吃饼喝杯表示基督为我们死，不仅是表示主为我们死，也表明我们与主同死，这是第二个。我们与主同死，那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那个时候他不是在用圣餐来表达主的死，他用洗礼或者水礼来表达主的死。但是不管是圣餐，不管是水礼，都是表达主的死，表达主为我们死。第二，表达我们与主同死，那就是信心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很奇怪的，很吊诡的。我们生命要活得好，一定要跟两个死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记得基督为我们死了。第二个就是时时刻刻我们与主同死，基督为我们死是恩典，同死是我们立志要活出来的，致死自己的老我，活出基督的生命，靠着恩典要活出的生命，总要建立在主的死。所以我们表明主的死，哦，那就很多很多了，不是只有在吃喝。固然吃喝是最，吃喝这个饼的时候杯的时候，这是最多的。我今天反而不去讲这些，就基督为我死了，基督流的血让我在永远的约里有份。我们就用这个字，就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我们用吃喝，我们用生活中最显出我们生命力，包括可能有的财富，包括可能有的幸福，我们有吃有喝，却表明出我们的吃喝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不是靠着这些饼，不是靠着这些会朽坏的食物。我们的吃喝表明我们的死，也就是我们是信主而活。我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的话，那我们的忍耐跟圣餐、跟生活、跟饮食连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死的生活，就是一个主为我死的生活，就是一个与主同死的生活，就是一个与主联合的生活，就是一个看自己如同已死，也就是凡事靠着主而活的生活，就是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并且他为那些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 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不再靠自己活，我们靠着主的爱来活，主的爱激励我们来活。这是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在等候，我们在忍耐，一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充满着这世人没有的力量，没有的盼望，没有的应许。我们并不是苟且偷生、忍辱负重的在活，我们是主给我们的盼望，主已经做好的救恩，而且会再来接我们。他再来接我们的时候，不是接我们的那一刹那间我们就重担皆解脱了，他就称赞赞美我们了，是的。但是如果接我们，他来的时候他是称赞我们的，我们是欢喜快乐的，那必定是因为在他没有来之前，在他没有来的我们的每天生活中，我们生活吃喝都在表明主的死，都在与主同死，都在与主同生，都在背十字架，都在充满着信心在生活。不管是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吃喝快乐，我们在或者不吃不喝，或者为着吃喝在工作，我们都表明一件事：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属主的。而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在忍耐，因为我们还活不出主来，我们还有很多跟主的跟主敌对的行为，我们还常常得罪上帝，这个世界也常常逼迫我们，所以我们在与主同死同埋葬的生活里面，表明主的生主的死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强烈需要忍耐的，就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这个世界对我们也很逼迫，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极大的盼望，也有极大的力量，主会再来。主再来之前，他看到我的生活，他看到我每一个生活，决定他再来的时候对我的赏赐。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心意，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今天就得到神的称赞，今天我们因信就被神称为义了，我们今天都是神所爱的儿女，不是我们的行为，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圣灵使我们接受了，相信了。但是这个世界，不管是我们有意无意的，不管我们是带着信心，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凭着肉体，我们有意无意的，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别人的看法、别人做法、世界教会都会有对有错。我们希望我们尽量做得对，别人也做得对，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对，所以我们在等候，我们在忍耐，我们在等那光明的主，知道一切的主，他来把我们过去这个世界一切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包括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婚姻会是这样，为什么好人会受苦，为什么政治是这样，为什么圣经里耶稣会这样说，大大小小各样的为什么，各样不知道的事情，他都会来照明心中的隐情。说不要论断，就跟耶稣说不要论断，保罗说不要论断，雅各说不要论断，意思都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分别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判断，而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看的不完全，我们不是神，我们不仅判断的不一定准确，而且我们不太能够照着我们知道的是非去做，我们看的不完全，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一切在人间判断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只有等候主再来。所以不要论断的意思，更重要的是等候主来，相信主来，主来会把一切的错误纠正，我等候忍耐，但是不是那个时候才等候忍耐，而是在我们千年万年，希望主来不要再等那么久的时间，但是不管主再来在什么时候，我们都 知道这个世界不够完全，可是我们积极的生活，我们积极的与主同死，我们积极相信耶稣为我死了，我们积极相信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圣灵给我力量，让我与主同死，让我与主同活，让教会与主同死同活，让教会在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虽然这个光常常又被掩盖了，但是我们忍耐等候，存着盼望，我们知道到审判的时候神会赏赐我们，而现在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行为，现在是不是凭着信心，他要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这个我们马上就要跳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当我们的主耶稣，这里特别不讲主耶稣，不讲耶稣基督，讲人子，就是表示他也曾经受屈，他有完全的人性，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罪身的形象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也忍耐，他信靠上帝，他带着盼望，带着力量，带着有的时候也的确是罪恶的一时不能够消灭，或者消灭了还余晖在那边，蛇的头已经被打伤了，但是却还没有完全死掉，还在那里搅扰他的教会，羞辱他的圣名。不管是旧约新约一直到今天都是，但是我们有个盼望，人子会来的，他会来审判的。各位，他的审判在这里有讲会给那些绵羊多大的赏赐，会给那个山羊多大的咒诅。各位请不要以为我是喜欢吃绵羊或者山羊的，你当然知道这里的比喻不是在讲绵羊山羊，是在讲得救和不得救的人。他的审判不是那个时候，所以我实在要再一次发一下牢骚，教会弟兄姐妹这几千年来怎么都这么喜欢算主再来的日子，错了那么多次还在算，主耶稣来赏赐你，祝福你或定罪你，不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所以你不要算那个日子，好像算到你就在他来前五分钟读圣经，去参加聚会，对人很好，不是，是你生活中主没有来的每一个时候，主要根据你每一个时候来审判你，神要根据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我是最强调因信称义的，我就绝对相信，完全相信因信称义是整本圣经，是耶稣，是新约，是旧约，是保罗，是雅各的信息。虽然很多的人，很多的学者说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冲突，我们平信徒看的时候也好像明明觉得雅各书跟罗马书是有冲突的，没有，神的话不会有冲突的。雅各强调的是信心，真信心就一定会有行为，并不是说不要信心。不过这里我们不去谈它。当耶稣在讲最明显的一段经文是在强调行为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要因信称义。耶稣说你的行为是怎么样，根据这个来审判你，是好，你的行为要叫你下地狱，或者我们先说吧，你的行为会叫你上天堂。为什么呢？因为次序是那个绵羊嘛，先上天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我饿了给我吃啊等等，你都知道。那绵羊说没有这种事啊，我没有做这个事啊，我们都没有看过耶稣饿过啊，耶稣早就复活升天了，我们什么时候给耶稣吃喝呢？哦，他说这个是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所以这是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出自信心的，你把这最小的弟兄当作耶稣的，就是耶稣的弟兄，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你有那个行为，你有信心的行为。好，我等一下会再讲啊，你有信心的行为。 那下地狱的是谁？下地狱的就是啊，他也说啊，那你我饿了，你都不给我吃，我渴了都不给我喝。当然这也是没有的事，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也没机会做这个事。但你只要把注意下地狱的事，这些事你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就要下地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小心看哦，每个人都要下地狱了。根据这一段话，每个人都要下地狱。这个世界古往今来，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被照顾到，我们就要下地狱了。这些事不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像丁光训这些异端说我们要因行为称义，他都没有看懂这句话。你看懂这句话很简单嘛，你没有做到一个人身上，你就要下地狱。很简单，你要行律法，上帝的要求就是律法就是要行得完全的，律法不可以有一点被疏忽的。不管是加拉太书是这样讲，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就被咒诅。这是保罗讲的，讲因信称义人讲的。雅各书也多次讲过，如果要行律法，就要全行律法，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律法是要完全的，律法，神的律法是不可以有一点没有遵行的，包括全备的律法，包括你的内在外在，你不是只有外在行善，你里面要善良，你不是只有外面没有犯淫乱，你心里不可以犯淫乱，你不是只有外面没有拿刀杀人，你心里恨弟兄就是杀人，这也是雅各讲的。你不只是做了一万件好事，你做到死，天天照顾每一个病人，有一个没有被照顾，你就到黑暗的地狱里去吧。各位，所以谁能凭行为来称义，谁不要下到地狱里。我再说一次啊，我实在告诉你，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一个弟兄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了。有一个哦漏掉了，就没有坐在主身上，你下地狱了。所以我们到底上天堂还下地狱？我们信主的各位，你一定要因信称义。只有主耶稣，只有上帝的儿子，他做的工作是完全的。只有主，因为他是又是神又是人，他做了一切的工作，包括他的创造，他的管理，当然更包括他的拯救。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三位一体的真神，特别借着第三位的道成肉身顺服上帝，他就成了，他成全了一切的律法，他是上帝所喜悦的仆人，看到我所喜悦的，他行我所喜悦的事。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因为有神性，他做好了一切的工作，包括一切的善行。这是要凭信心，凭着上帝的话。因此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美善就因着我们信心加在我们身上。但这种信心，任何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那个行为呢，只要显在一个小子身上，只要那个行为是不够的，行为永远不够的，但那个行为反映出你对耶稣的信心，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是得救的，我们得救完全凭信心，但那个信心一定要有行为，那个行为最少是要坐在一个身上。各位，这样我们都应该喘一口气了哈。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不过我们不能继续讲下去了，我们就告诉各位，上帝的律法是很严苛的，但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的。我们一定是凭着信心，信心一定有行为，不是行为本身的完全，而是这个行为反映出他对耶稣成就工作的相信。所以重点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或一万个， 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常被主的爱激励，我们就积极的，我们就努力的，我们就上进的，我们就喜悦的去做主的工作，照着主的律法去行。然后我们也知道太多了，不是只有一个，太多的人我们没有把主的爱给他，太多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许许多多我们都是有很多的虚伪错误。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凭着信心在做，主都看见，在他来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凭按着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按着我们凭着信心所有的行为，那个行为都不完全，但是那行为反映出有信心。他知道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各位，这话都不是叫我们自己好像做错事还可以得安慰，是真是叫我们信对了上帝有安慰。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但是我们又要说，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凭着信心生活，凭着信心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凭着信心生活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他的工作临到我们，凭着信心生活就是领受了这个新生命，白白的恩典永生，我们在世上就努力的也要有行为，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不要疏懒。启示录二章二十五节，你们推啊推拉教会，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再来。刚刚领会的姐妹也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的，神的恩典永不改变，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神也一再警告提醒我们，你要持守，你要持守，靠着主来持守。你觉得很艰难吗？各位，我们今天不是，我不是在讲说我们行道很艰难，其实听道也很艰难，我也讲得很艰难，因为今天讲的实在不好懂，下面又一个不太好懂，你觉得要等很久吗？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段经文看起来也是跟事实不符合的，你们去传道被逼迫就逃啊，他跟他的门徒讲，你逃逃逃逃逃，还没逃完，还没走完，人子就到了。我们看那个字面来讲，当然有点含糊，但大概意思就是耶稣就再来了嘛。但耶稣这个时候正在来，怎么会要这样再来，好像就是解决他们问题。最简单解释，就这个经文历世历代对基督徒都适用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处传福音见证主，不一定我们是宣教士，不管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都是世界的盐和光，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但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在逃，因为总有逼迫伤害我们的，我们常常也在躲，我们总在逃，在躲在神翅膀的荫下。那耶稣也在安慰我们，你还没有走遍世界，你还没有走完你的路程，主就来了。这一方面是要我们知道主随时会来，另外一方面更是提醒我们，主随时都眷顾赦免安慰解除我们的痛苦。就现实中没有，但是凭着信心有啊。所以我们忍耐等候，等到主来，不是守株待兔，不是不工作，不是懒惰，而是刚好相不是无奈，不是这世界上的人在忍耐的时候，不是印度人，不是妈祖的信徒，不是那些鸡童，他们在那里忍耐，他们在那里上过那个过火，他们在那里拿着钉子刺自己的舌头，流出一碗血，他们能忍耐。我们不是东方的这些吃苦耐劳的忍耐，我们是带着对主的盼望，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积极的，虽然并不能改变很多，我们多或少的都是主的事，而且我们凭着信心知道主已经成就一切的恩典了，靠着这恩典我们在这世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凭着信心而活， 感谢主而活，喜乐而活，但是邪恶罪恶外面的我们里面的都让我们还是苦，还是难过，我们还在盼望，但是欢喜的盼望和忍耐等到主来。这里包括我们饮用圣餐，领圣餐，包括我们生活，包括我们持守。下面他举的例子，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讲错了？应该这样讲哈，农夫忍耐等候秋雨春雨，直到得了地里宝贵的出产，对不对？我们最后应该是得到宝贵的出产嘛，我们忍耐等候是等候下雨嘛。他说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得了秋雨春雨。各位你看哪一个农夫把秋雨春雨积起来的？秋雨春雨不是农夫要得的，农夫要得的是地里的出产。他这里好像讲错了，怎么把要得的和要等的讲反了？圣经当然不会错，我们每天我们都是农夫，我们都在耕耘，在撒种，我们在除草，我们在施肥，我们在除虫，然后我们等候有一天我们得到宝贵的出产，那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对我们的赏赐。我们都忘记了，哎呀，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还记得公元2013年12月今天八号你指挥那儿童诗班花的力气吗？啊，你说我都忘记了。他那些小孩子也都长大了，我们也不知道长多大，主再来的时候已经1000多年以后了，不知道长多大了。主都记得，主都纪念。而且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是信主的，主的一切的美好工作因信算在你身上，所以那时个人，我们信主的人，不管我们有多少失败，信主的人要从主那里神那里得到称赞。但是我们先不要讲主再来的时候嘛，因为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很久哎。我们的地里的出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得到，但是那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出产还没有来的时候，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农夫在产那个土产还没有长熟收割的时候，他就天天希望什么能够来，就是秋雨春雨。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得到完全，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到那让完全一定会得到的秋雨和春雨。秋雨春雨很多人喜欢讲是圣灵，但是我们不必把它限制是只是圣灵。我想就是当我们每天生活中呼求神，主啊，你给我秋雨春雨，你给我在干旱的时候，疲倦的时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给我恩典，你给我圣灵，你给我鼓励，你给我安慰，好叫我这一生能够不断的有春雨秋雨，使我在离世的时候我丰丰富富的，使我在见你面的时候丰丰富富的。我们基督徒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没有地里宝贵的出产，有部分了，我们一定也都会结出一些圣灵的果子，不管是我们个性的改变，或者是有人得救信主，但是呢都不是完全。记得神要的是完全，完全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所以完全只有信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才有。但这种基督里面的完全也一定会反映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秋雨春雨就是这现实会临到我们的。第八节，所以让我们继续忍耐吧，坚固你们的心，是主坚固我们，也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下自己要坚固，自己要负责，也彼此要坚固，彼此要负责。主来的日子近了，可是可能还要1000年，主来的日子近了，可是可能还有我们这一辈子，不管是不是一辈子，不管还有几十年， 各位，这也是主不要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一方面要安慰你，快了快了快了，很快了。这个快了不是只有安慰你，也要鼓励你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你还忍一下，那将要来的就要来，绝不延迟，再等一会儿。这是旧约的话，新约有引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新约是希伯来书引的，那将要来的就必再来。如果他来的时候你是警醒的，这我们也知道，耶稣也讲过，如果他来的时候你是警醒的，那就是天天警醒的，也常常被秋雨春雨滋润的，那就有福了。好，我读给你们听好了，希伯来书十章三七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不迟延。那你怎么活下去？教要来了，很快了，但是后来我们都不上当了，因为已经一千多年了还是没有来。我们不是在算上不上当，神绝对不会欺骗我们的，只是一人病因信得生了，凭着信心继续活下去，继续忍耐，继续积极的耕种。你看到秋雨，你看到春雨，不等于你看到了成那个成品，你不是看到了那个五谷已经丰收了，但那就给你盼望，给你力量。你不要退后哦，是你会退后，我也会退后，退后主就不喜悦。我们有退后的时候，我们却不是那退后进入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有盼望，有忍耐。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就是不要生气哈，站在门前，但是从站在门口到进来可能又是一千年。站在门口敲门，那应该马上了嘛，可是这就是你的错了。有的时候敲门敲了一千年你也不开门，对，很多弟兄，很多我们的家人，你敲了他一万遍他也不开门。但是我们基督徒自己，主敲我们的门，生活中提醒我们，对我们讲话，我们又何尝开门呢？耶稣讲过啊，家主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敲门仆人是睡着了，有的时候仆人是不开门的。愿神给我们讲的话，我们是开门的。为什么没开门？为什么没听到他敲？照这段经文，就我们在吵架，你就没听到啊？对不起，没听到，我跟老婆在吵架。好，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但是当我们没有信心，生活里面就充满了抱怨。凭着肉体，你当然非抱怨不可；凭着信心，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常常从抱怨艰难中能得胜。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些受苦的先知，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摩西，到以利亚，到书写的先知，大小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等等，这些先知都是在预言神的话，传讲神的律法，要人归向上帝，也预言神的福音，要人归向上帝。但是先知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也有上帝的话没有实现，或者说实现的不够完全的，那个给先知和听先知话的艰难，以及给那些侮辱先知和不听先知话和假先知的快感，那时候我们也是忍耐。我们是说话传福音给我们家人，你是先知一样，你要忍耐。忍耐不是消极，是带着盼望，带着力量，带着要收割。这个世界上人没有盼望去收割，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信了，他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旧约的人虽然没有不知道主的死十字架，但他信主的话， 他就也一样得到拯救了，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对不起，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讲到约伯，真是很抱歉，我向来讲到都有这毛病。我们今天不要讲约伯记了。你听过约伯的忍耐吗？其实我没听过。各位，我们一讲到约伯，我们圣经不太熟悉，就让我们熟悉度来讲，我们对圣经的熟悉，我们听过约伯的倒霉吗？没听过约伯的忍耐。我们听过约伯的不幸，我们没听过约伯的忍耐。我们看约伯记里的时候，他有忍耐了，就是他不咒诅上帝，当神把他财物拿走的时候，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我们也不太看到他忍耐哦。各位，忍耐是什么？我们在今天讲到忍耐是什么？忍耐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神会伸冤的。我们看到第一次他好像不是忍耐，而是无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可称颂的。他没有犯罪，他说的也很好，但是他对这一切的艰难有没有神会给他一个说明吗？好像没有看到。第二次的苦，我也很难说我看到约伯的忍耐了。第二次就是他的儿女，他自己生病了，不是外在的任何东西，包括儿女和产业的死亡，他自己生了重病。那么我也没有看到他的忍耐，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像农夫这一切的苦，将来会有非常多的报酬，包括我的身体会好起来，包括我的儿女会复活，包括我的产业会重新还给我，我也没看到。哎，约伯记里面，我想到约伯就是约伯倒霉和可怜。然后如果你对约伯记稍微熟一点的话，那就是约伯记里的特点，就是约伯的怨言，或者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那看起来也不忍耐啊，他就一直在讲上帝不对，他的三个朋友就一直在讲上帝对。所以约伯记其实很多地方很难解。当然我今天讲到这里不讲一下下的话是不行的，马上就把这个答案讲出来。约伯的忍耐是什么？约伯忍耐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约伯忍耐就是约伯的信心，就是约伯对上帝的信心，就跟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一样。各位，真是感谢主。哎，当保罗在雅各在这里讲约伯的时候，当然他没有提，但是他在讲以利亚的时候提了，在第五章的十七节，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也可以把这句话套在约伯一样，约伯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各位，所有的圣徒，甚至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耶稣跟我们是有一样的性情。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因为自己的修养、自己的德行、自己的灵性得拯救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能力，一样的软弱，一样的罪恶，一样的败坏，也有一样的神，一样的恩典，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灵，一教会。好，那约伯的忍耐是什么？约伯他一直在说上帝不对，他的朋友一直在说上帝对，后来还加了一个以利户，第四个人，但上帝没有多讲他，我们也不讲他了。比较稀奇的是，最后上帝回答约伯了，回答约伯和可能也包括他三个朋友，先把他骂一顿，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通通闭嘴，我来讲，老夫来讲。然后讲了，其实就在讲上帝创造的奇妙，管理的奇妙。他特别讲了两个，一个是鳄鱼，一个是河马。解经家都告诉我们，鳄鱼河马大概是指着魔鬼，那意义就非常重大。上帝掌管的万有里面特别告诉我们，鳄鱼河马 可能就是启示录里的海兽和陆兽，就是魔鬼，也完全在神的掌管中。然后奇怪了哈，上帝讲话了，等候审判，上帝讲话。你想上帝的三个辩护律师应该被称赞吗？虽然没有说服约伯，但一直在说上帝好。约伯应该被责备嘛，因为虽然他好像没有失去信仰，但是他就是一直在说上帝不公平嘛。上帝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我向你们发怒，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朋友约伯，不如我的仆人约伯。哦，这怎么回事？约伯当然有说他说错了，约伯和他朋友都被责备了，但是上帝说约伯的讲的比较对。哎，我们真是不懂了。好了，然后你就知道，哦，神把一切东西都恢复了，让他得的更多，然后也有长命富贵。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就把这看成完结篇，你实在没有看懂，因为问题根本没解决。包括约伯原来的十个儿女的死，你怎么解释？各位，你的儿子死了，上帝又给你一个儿子，你就不痛了吗？你的儿子女儿都死了，三个儿子女儿都死了，神又给你三个，神又给你三十个，你就不痛了吗？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要有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好，赶快讲答案了。你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各样的艰难中，我们会发怨言，我们有理性，我们会发的，而且应该发的，因为神不是要一个说谎者。神提醒他三个朋友，就是你们不要帮我辩，对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也不抹煞我们有的感觉。约伯会问上帝，这就是约伯对的地方。约伯没有离开上帝。各位，你把你的难处带到神面前，你问神，你求神，你甚至向神呼喊，主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甚至耶稣说，上帝好像一个不义的官，你要继续向他求，这些都我们不敢想的。约伯有。最不好的就是我们因为受伤了，看圣经不懂了，教会有些你觉得不公不义事，你就离开上帝，这就不好。约伯没有离开上帝，约伯总是抓住上帝，而且虽然他有这么多的艰难，对上帝有这么多抱怨，他知道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虽然这个知道在他那么多的抱怨中是很微弱的，但是他有，末了必站在地上。他不是只有在天上掌管，他不是只有在天上跟神的众子谈话，他会站在地上。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他来，不是只有在天上，来到地上，他是全地的主。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各位，我就用这句话结束，结束是一个问号。你觉得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吗？我觉得看约伯记人都不会这样觉得，我觉得看约伯记人都会说，明显主是莫名其妙难以测度。那我们的做法就是什么？我们不能都解释，但是让圣灵给我们一颗心，我们忍耐等候相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明显到什么程度，但是因着神的话我们就相信。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让我们能够忍耐，带着盼望，带着主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跟你同死同埋葬，让我们在吃喝的时候表明你的死，让我们相信你会显明人心里的意念，让我们得到主的称赞，让我们已经得到的永生靠着主持守，直到你再来。主，我们等候你，我们求主常常在我们心中安慰鼓励。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大家。